只有那一群就是佛菩萨才应该具备的一种特质，本来是应该他们既有大智慧而了解到所有的这种实相而产生的悲心，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是有很直接和深刻的一种原因，为什么会有产生这种自然的不造作的慈悲心？慈悲心可能如果没有怎么讲自己的那种的思考的话，就变成一种简单的模仿。说这个好像是佛教，或者是那我们提倡这个，那我就跟着这种。但是你如果仔仔细细的想的话，而且先由经由这种理性的思维啊，然后说一切众生都有无数的生死轮回当中，就曾经也好，现在也好，都是无数的这种连结，就是与我，然后还有无数的众生，他们都跟我一样有这种惜苦。那希望乐而避免苦的这种追随，这种的一样的特质，而且本具佛性，暂时的一种迷失和痛苦，这些都是可以解决问题，就是经由这种善缘，经由累积功德资粮和福慧资粮，经由学习智慧，或者是可以说，他们变成得到这种像人的肉身一样这种能够更深入的这种思维的智慧，这种的身体的话。他们有机会就是脱离各种的苦，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一次修行的时候，希望不要就是慈悲心，不要就是变成一个嘴巴上的一个功夫，就是练嘴不练心，或者是这是为什么很多有其他的一些社会也有某一种的印象说怎么说呢？佛教真的理论很发达。然后把慈悲心可以分成很多种的理解，就是说细分的非常清楚，思维非常分的这些都有很有道理，愿和行然后就这些方面细微的就分得很有道理，而且这些找这个原因的话都有对的，但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实践的这个上面的话，心持利他心的时候都。不见得像想的那么容易，就特别是，你周边的一些人，每天你要接触的人，对他们要保持某一种的慈悲心，或者是跟你完全无缘的一些人身上，要怎么讲呢？要产生一种利他心的话，好像就是很造作的，因为大家都不是这样的，社会上的人，为什么我要有这种的，就是利他心？他们不关心我，为什么我要关心他们呢？就像曾经有些人说的一样，未来的环境这些很重要。他们说你们不应该破坏环境。他说未来的这些，怎么讲？没有出生的人，他们做了什么对我们？然后他说他们为我付出了什么呢？我也不管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想法也有。所以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就，最主要的是说，慈悲心可能就是心持上面，每一天的就是心持慈悲心上面，相当，其实很重要，就是从自己的身边的人开始，保持一种的警惕自己的心，不要把慈悲心放在一种功课或者是特定的这些怎么讲呢？羞耻的环境下的一种念诵。但是把它带到所有的这些生老病死当中，或者是说一切外在的，就上班也好，下班，这些活动里面都有应该觉知这种慈悲心的成长，让它本来就有种子，菩提种子，我们就有只因佛性都有慈悲的种子，然后让它就是开花结果一样的，不是说菩提心妙宝，未生则当生，然后一生则不退。辗转易增长，然后就这种的，就是核心嘛。然后我就这个，你 Michael，要不然你这敲一下，要不然我来敲。你们就发这样的心而已，然后想一下就是这样子。然后有机会练习慈悲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福报一样的。 有一点专注那种训练，你们都有吗？多少就是每个人自己家里练习的，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专注的这种练习，可能是特别是这个时候很需要的，因为大家特别忙嘛，然后每个人都做很多种的事情，然后心理上想的这种事情和要求很多，比如说。在以前的一些修行佛法的人里面来讲，大多数人不怎么禅定的。其实，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人通过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一样的证悟。禅定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唯一的方法。对大多数人来讲，某一类的禅定是可能就包括持咒语啊这样的，反复的持一种的咒语的时候，也在禅定的境界。或者是你想到某一个上司啊，这样的时候，心突然从散乱当中专注下来、宁静下来的当中当下，也变成一种的，就是三摩地的禅定一样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说很明显的，有一些人就是突然遇到车祸啊，或者是突然有一些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一下子就是可以融入到这种本尊啊、上司啊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这种人还是有很多的，因为他们的信心很强。信心强的原因呢，就是说，他们看到这些法师，把他们视作佛或者是菩萨的一种化现，然后他们的这些上师的，就是说具足很多的这种圆满的品质，所以他们可以就是说与他无二无别的时候，就可以安住在这个当下，很强的，没有任何这种妄念，没有任何怀疑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跟这些深入这种。就是我们说等持的三摩地的禅定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呢、啊。对某一些，就是包括佛法僧三宝法师这些没有的话，要经过一种循序渐进的禅修的一种过程，让心就是变得就是安，怎么讲呢？稳定。不然的话，我们是怎么讲呢？可能平时说你不能说服你自己。就是说，好像你要稳定，或者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或者说你要对某一个佛菩萨或者是人丧失某一类信心的时候，同时在旁边还有其他的声音在吵，说这个也许是我自己就是迷惑了，或者是我自己骗我自己，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不断的有这种像两个针尖头的那种针一样的，就是不就还有其他的这种的疑惑，这样出现的时候，就是说你需要。一种长时间的一种的训练，慢慢变成你只能，就是在一个怎么讲呢，点上面你能够安住的这种的训练，这个好像在美国也好，其他很多社会都特别重要。另外，也就是说，本身人怎么说呢，散乱的这种，分心的一种习惯，已经长久的一种练习，已经长时间的一种习性，然后用另外一种。单一的习性来代替这种多样的这种产生不断产生多思考多维的这种的想法的这种散乱的这种习性的话，那就是要不断的加强另外就是单一的这方面的一种禅定的习性，所以开始有这种有相的禅定，这个说你欢喜喜欢什么，你最觉得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和最自然纯正的东西。包括也许是世俗道德当中很有影响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啊，就是说有些人把它观为就是金灿灿的这种佛像啊，有些人就觉得可能观想这种纯净的，就包括水晶啊、水啊、花啊，或者是某一类的怎么讲单一的纯净的象征物，然后从这边入手的话，你比较容易。就是怎么讲，心愿意融入和贴近这种的事物，所以你赋予它一种的意义，或者它本身具有意义的情况下，你的心比较融入这些对境当中，所以这个习惯慢慢培养了以后，慢慢你这个对境就不用了，就是说你也有这种的品质，心有这种的训练，可以安住，可以融入，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有几种情况，就是禅定的时候，一种的情况是说，人对自己不满意，这个是一种的干扰， 所以佛法里面也有很多说你要了解人无我，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好像把很多现象跟自己就是直接扯关系扯得太深，就是在美国不是有一种做法嘛，说 don't take personally，或者是 personal 还是怎么说的，是吧？意思就是你把一些别人的一些外在的现象，或者是就是当成是有一就是针对于你的话，你会变成有情绪。就是这个是其实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如果考虑的话，如果我这边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你们每一个人想啊，也许这个是说的是我的时候会变化的，就心情突然会变化的。如果你说这个就是没有目的的，它不是针对我，只是普遍来说的，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反应。一旦联想到自己的时候，会有产生情绪的这种风啊，会很大。所以说，学习禅定的人呢，一个是习惯于不要就是就学会放下，就是说不要把这些事物跟自己就是习惯性的联系起来。但是很多社会有这样的一些训练，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要有意识的把很多事物或别人的这种的说话当中的边上的一种意义呢，要跟自己连起来。也许别人说的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话，那就是跟傻一样的。所以他们经常习惯性的这种的话，会心比较封闭的，经常习惯了联系，就是怎么讲呢？当成是怎么说呢？跟自己直接相关的。而且以这种的态度去认识很多事物的时候，会肯定就出现很多，就不愉快的一些想法，然后不真诚、不开放的一种的思维肯定有的，别人也是如此，就是说用一种暗讽的方式，或者是翻译的方式，或者是怎么讲呢？挖苦或者是某一类的方式，让别人就是说应该。你自己很清醒地了解别人这种用语当中，可能是针对于你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所以，但是在佛法修行上面来讲的话，这种的，就是，把一些事物不能客观的，就是放在地上看了，就是一跟自己的得失和期待这些联系起来的很多习惯性，创造很多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尽量在学修行，利他的时候，无我的时候，很多所有的情绪就好在就是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有一种正面的这种相反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些怎么讲负面的习气，负面的情绪。然后除了这个我，这个我是根本的原因嘛，创造所有的苦难，就是我是根本的苦难。原因就概念当中的我是实存的一个我，然后这个是独立的我，然后要保护这个我，就是所有反抗这些入侵，我需要的东西呢，争取，就是争取所有能够我喜欢的东西和威胁我的东西都要反抗，这一类的就是一种基本的一种我。但是你仔仔细细观察的时候，其实我和他的那种怎么讲呢？概念是一种。执着和习气下面的一种概念，这仔仔细细、彻底的分析的时候，所有的大乘的佛教的修行里面都说，其实那里没有什么真正的一个这种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受之外的这种一个我的一个实存。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我的时候，当然你会很强烈的把这个我和一切现象联系得很深。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样，自我的一种的不满意和批评，这个也是很压抑或者让一个人摧毁的，从里到外吃掉的一种的习惯性的思维，就是说 self-criticism，什么他们说的这个意思也有嘛，差不多就是这样，自己批评自己，判断自己说，说啊你这个地方不好，或者是你怎么讲，学问上面、长相上面，或者是习性上面，你都不好、不圆满、不够。你在追求一种的圆满，或者是，把自己关在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一样的，所以你不需要别人的伤害，你已经能够很巧妙和非常非常深入的能够怎么讲自我宰制，把你自己捆绑束缚的能力很强，而且就是说， 怎么讲呢？这个，没有一个外面的人替这个事情负责任，因为就是我们说的，就看所有的现象，慈悲心升起来的时候，就最主要的是我们看到有外面的这种动作上面的不慈悲的时候，或者是可以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可以很明显的这种的伤害，大家都容易有慈悲心。比如说这边有狗在这个流血啊，或者是有一个猫这边躺在地上爬的时候，我们肯定都容易产生慈悲心。但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晰的外在表现出来的，比如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受伤的，比如说他的亲人死了，其他的人可能不是那么怎么讲呢？善于同情达理和替别人着想的人，就不容易观察到别人的这种痛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自我批评的这种痛苦，周边的人不一定那么容易发现你。有些人还就是怎么讲呢，在这上还就是开玩笑啊，或者是有一种的更加一层的伤害都有可能。但是，所以这种的慈悲心的话，除了明显的这种大家都愿意伸手帮助，像地震啊、灾区啊，或者是很受伤的这种以外。就是比较隐蔽的这种的话，需要一种思维，不是五官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是心能够推测和了解到的这种的慈悲心，来自于就是说，哦，原来就是说很多人精神和心理有压力或者不正常，最后变成精神崩溃啊，或者是忧郁啊，或者是终老得很快啊，沧桑啊，这些都并不是原因，并不是就是说物质的不舒适。而是就有一些，内在的这种品质的这种破坏性的这种特质，导致一个人的这些痛苦增加，所以就是从佛法来讲的话，我们说对治这些的最好的良药，其实除了就是禅定以外，你应该就是从有相的禅定慢慢转向无相的禅定，然后再。仔细的观察的时候，就是说无我的见地，无我的这种空性的见地，是疗愈一切的这种烦恼和痛苦的良药，或者是说根本的解药。也就是从自我和我的概念下创造的一切的痛苦，经由认认真真的体察或者是分析，最后证明就是，我们说没有我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我是完全空掉的那。我们说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是我是永远存在的，没有任何质疑的这种我的存在；另外一种的我就是说，我就是完全不存在、虚无的这种不存在。所以，为了避免这两种的极端呢，就是佛的教授里面，其中有一个是说如来藏的教授，如来藏和我们所说的这个佛性的这种，每个众生皆有佛性啊，就是这一类的，教授的话，让我们了解到，就是从无始以来，我们的好像心识和外在物质的这种宇宙也好，产生的这个过程是差不多一样的，一直到我们将来说有成佛或者是。几次几地的这种菩萨，然后再成佛，这样的时候，好像一直有一个我存在，我要将来就会成就啊，又会得到某一种的果报啊。这样讲的，没有我的话，无我的话，那怎么会有一个得一个果报呢？就是将来会得到一个佛的果位啊，成就啊，得到菩萨的果位成就啊，还有就是将来还有利众的这种度化众生的这些 发这样的愿呢、啊，就是众生，就是这个是为了对治这种极端的无我的这种虚无的这些错误的这种想法。然后本来就是对我的执着的人是大多数，就是相对的我的执着，所以就是这个方面就很认真的就思维这种无常和空性的缘起的道理，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疏解或者是这种对我的执着的概念，就是说。那每个人都有一个肉身、色身、肉体，然后每个人的色身、肉体呢，都有一个概念或者是意识在主导着这个身体，这个色身、肉体。那这个是什么？就是它无我的话，那既然无我的话，这个色身、肉体怎么说？这个意识在里面主导的这个 又如何说？所以这样的话，就我们需要从发无我、人无我的根本的这种为原因上面去着手的，就是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看外在的物质的这种坚实和好像跟内在的心完全隔离的或者是对立的这种的状态，但是，在细微的这些事物上面，它们有本质的相同的地方，就是心和外在的事物质，一切的物质的本性有相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这个是它的最本质的这种共同的地方。我们说一切法的这种本性啊，法性，或者是一切心的这种本性，这两个，这个就是说从佛法的上面来讲的话，就变成很多的很重要的一些了解，就是说，但是在科学上面，这些上面，就是最近为什么都有一些可以证实这一种的状况，就是说佛陀教授这种外在的显现的自性的无自性的外在的显现和心的无自性的显现，这两种是如何产生的？而且相对来讲，他们是如何产生？究竟来讲，他们是不就无自性的这两种，就是。就是以前有一些佛学的大师遇到最就是富有盛名的研究量子力学的人，他们突然有一种的怎么讲呢？欢喜的心，说以前就是佛教徒好像都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可以理解他这个概念的人，就是其他的社会里面，除了佛教徒以外，大家都，但是量子力学的这些。人就是都终于说，外在的物质的这些，并不是以我们就是完全分离，不存在一个纯粹离与性的一个物质一样的。所以这样讲的话，有情众生和外其情气这两个情气众外其世界和内情众生这两个这种的关系，真正的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共同语言一样，就是说佛学的大师们和佛学的修行者们和就是量子力学的这些修行者们，好像突然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说这么1000、2000年来，好像不同的其他的一个研究里面、领域里面，终于找到同样讲普通话的人一样，很开心，就是他们也发现哦，原来这个事物的本质就是如此。所以从这个。就是说，为了避免就怎么讲呢？对我的这种执着带来的一切的苦难的话，我们就是多了解从空性的这种角度，最终来讲，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其实真的不太容易了解。说无自性是空性，并缘起性空，或者是妙有妙空的一个道理，但并不是一个虚无和这种怎么讲呢？玩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两个区别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些这些佛法的教授里面说的一样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感官功能的这种了解的这个世界呢，是相对的世界，它是一种新的初始层面的一个延伸的一个力量，然后跟外界的一种的了接触。但是细微层面的这个部分呢，经由这个禅定和修行证悟无我和证悟空性的力量，然后证的这种无我的智慧。所以，有很多例子，但是这些例子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感受不一样。比如说，某一些法师讲的一样，说，你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不是你。这个以前我们也就是聊过一样的，就是这个筋不是你。骨头不是你，血管不是你，因为他们都可以随时离开，但是你还是有一种的，怎么讲呢？不在于这个地方，不在于那个地方。比如说手不在，手移植的这种都有的，脚移植也有的，上半身、下半身锯掉的，这样各种各样都有，但是好像都不是。心脏以前以为说你的心就是你的心脏嘛，心脏的转移也好，或者肺脏的转移。或者是肝脏的转移，这些每一个身体的器官都好像现在还没有整个脑的转移可能，但是说是不是说最后这个意识 或者是只有你的脑里面存在，其他地方的牙齿所有地方骨头就可以换掉，都不是你。那你觉得就是说你就是离住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概念，也就慢慢也是很脆弱的。不然的话就是说一般的就是初始的层面来讲，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能够看到，然后有一个意识在怎么讲主导这个五根五蕴的这种感受，所以很强烈的我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所以世俗的上面也一样的，我们做任何非佛法的这种修行，不非佛法的这些工作，都要从训练心开始。然后这个心和身体之间当然有很深的关系，很怎么讲直接的关系。以前科学家很多人都不是那么认同这种心和身体的这些连结，他们就是纯粹研究物质的人来讲的话，心对什么身体的作用啊，这些都有一点怎么讲呢，不是那么可靠的研究一样的。但是随着这些基因呢，或者是这些都说啊，它这个原来是可以经由某一些习性是可以就是说遗传的，或者是相似的这种父母的疾病呢，或者是心理的这些习性创造，就每一天会改变你的心和行为，或包括吃的东西会改变你的身体的基因，或者说最近脑神经研究一样的说，你的想法其实正在他们的最新的一个研究，我看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小时半90分钟里面的一种训练，可以很明显的已经有不是一个习性上的改变，但是物理上面的一种改变在你的脑里面印象这样，反正它不断在改变，你不是好的改变不好的改变就在于你如何训练它，或者不训练就是自然的遇到的因缘来改变。如果你故意训练它，或者是让它自然的遇到的因缘里面去转变，但是它是在随着你的思考的这种见到的东西思考的东西，它正在就变成你的一部分，就是变成你的怎么讲呢，所以有这种训练心改变脑，训练什么心改变世界这样的一种的怎么讲呢，这些不是我们就佛学上面说的而已，就是这个是实打铁打实的很有证据的这种的这么研究。所以以前没有这种研究，所以说他们没有这个机器来看脑的很多的里面的层面的这种什么很多很多细微的变化，然后对脑的功能的很多上面也不太了解。只不过在佛学上面来看的话，这种的变化是意识的初始层面的脑的一种反射，但是细微层面的这个不是在脑的这种运作上面神经的这种联络上面很能够明显的反射的细微层面的这种修行。比如说所以这个要深入到禅定的比较深的这种状况下，你能够就是怎么讲呢，在这个当下我们所说的很多证悟啊，很多这些细微的佛学里面的概念，法身报身化身这些概念都怎么讲呢，很有坚实的一个基础，经由这些训练和禅定的心。所以就是说如此的话在佛学里面智慧特别重要。那这些得到这个智慧的话，也是就像世间的所有的世俗的学问和习惯技能，甚至是比如说某一个人走为高跷，或者是做这种音乐弹钢琴跳舞，都是有一种身心的一种协调。你心里面的这种习性没有先培养的话，身体配合是有困难的。当然这个是好像很自然的任运的自然的完成的，在每一个动作里面你习性你不一定分得那么细清楚，因为心和思维是非常非常细密的，但是就是说心和身的这种双运的，或者是说身心的这种完美的一种的合作协作下完成所有的这种的工作和任务，然后我们说熟能生巧变成发现完全自然的顺水推船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我们就是说佛学上面为了去除所有的痛苦需要智慧，这个智慧根本上面是无我的智慧。那怎么去得到这个无我的智慧呢，就是需要教育。这个教育是可能是很广大的意义，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虽然是世俗的教育，也包括在这一种的教育里面，就是说一个人能够训练身心的一种的进步很明显的，从教育上面。然后就是禅定上面也一样的，就是需要用这种的训练，就是每一个小时半能够改变从你的物理上面的这种脑的这些部分，就是怎么讲呢，神经或者是什么脑皮质层的这些反射习性，就是正在转变当中，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的证明，就是说长期和短期的这种禅定，你每天都坚持只是10分钟20分钟这样的一个习惯，也能够帮助你就是从减少你的这种散乱的习性。因为就是连10分钟都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非常怎么讲呢，没完全没有稍微就是觉知的这种习性特别差。所以现在好像在很多学校的这种游戏机里面都放这种的软件，就是新开发的研发的一些软件，让你怎么讲呢，常常能够安住观察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习性和思维。你不需要讨厌你的任何一个部分，包括身体和心理的部分，但是你经由一下子你有一个能力，就是观察你在做什么的这种，你在想什么，这个能力强的时候，你会做出聪明的选择。这是有时候人就是一个情景连着一个情景的话，你忘记就是观察你自己的就是基本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你只是从一个情景模式走向另外一个情景的模式，从一个概念和一种这状态进入量，这样的话一个涟漪带着另外一个涟漪，你最后没有观察你本质的这种的就是状态。所以这个需要一种的就是训练，然后一个是专注的训练。如果一个人观察自己或者是想的不够深，我们就是人是有逻辑的嘛，思维的时候你逻辑每一次只能走到最前的一个部分的逻辑，然后在里面循环打转，然后就再散乱，再回到一个最前的逻辑里面，再散乱，再回到一个最前的一个逻辑里面的话，这种是这么讲，我们需要的就是觉知能力很差。一个人能够专注的从某一种理性或者是逻辑想的比较深的话，你需要一定的专注才能够就是推理，能够想得深刻。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要某一类的就是我们说的安住的力量，就是专注的力量，集中心智的这种的力量。集中心智觉知内在的这种的无心无相的一些心绪概念和这正在当下发生的一种完全的觉知，而不是马上跳入到不同的情境的模式或者是不同的这种判断下。所以有时候说你纯粹的简单的看，而不要马上进入很极端的判断里面感受里面的话，其实更好。所以说你决定这个是好是不好的时候，你已经有一半的选择已经不是你的选择了，因为你已经决定了这个是东西，你有自己的 opinion，就是说你已经有这个情绪在里面。但是你如果不从这个好坏当中是非这种的很简单的这种的取舍里面，好像你有更大的一种的空间，更大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基于怎么说，就是说没有决定的话，你拥有可以决定的一切的这种机会。但是你一旦决定了以后，你的那种新的这种取舍的这个对劲就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所以很多人有这个就是禅定的时候也有这个状况，就是说很多情绪不好或者是很多心理有问题的人是非常容易判断的，容易判断所有的事情，他有马上有自己的一种的就是想法，这是不好，这是好，或者是这个这种怎么讲呢，这个对我有益，这个对我没有意义，或者是这个应该就我是马上产生一个怀疑，就是说应该害怕这个东西，或者是沮丧这种的情绪，所有的东西都马上跳入到经验里面。所以就是说觉知这种乐和苦，苦和乐也是一样，很多人说苦乐是一种心境，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你心的一种的心灵举止的所向决定的，而不是这个心境不是突然发生的，可能是你的心的一种，刚才讲的样训练你的心改变你的脑一样的，你这种苦和乐的一种感受的，就是你习性上面选择的这种的习惯决定的。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快乐和悲伤或者好多东西并不一定就要具足所有的外缘，而是你的心能够以过去的经验或者习性可以创造或者是融入到这种的习性里面，这种习性就是专门怎么说呢，让你感受这些阴暗的一些部分或者是快乐的一些部分。所以这个差别就在于说，快乐和痛苦其实不见得完全是，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有外缘的这个部分，但是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自己的心的这种习惯性的取舍，所以这个决定。所以从这个修辞中篇里面讲的，就是其实都是一部分，就是一样的，就是说通过修行的话，需要经由这种空真见的智慧去去除这一类的，就是怎么说呢？改变或者是这一类的非理性的一种的作意，非理作意的一种说法嘛，就是说你有情绪性的感受性的，马上掉到一种结果，马上不是像西方人说马上 jump to conclusion， 或者你有这种的习惯，所以这样的话很多谬见，很多错误的一种的显现，你把它当成真实的，所以你没有专注或者是觉知，简单的觉知和这种的开放性没有了，心变成狭窄和怎么讲决定的这种的过程，所以这样的话很多烦恼或者是这些显现。所以这个里面你们有吗还是没有？上一次我们是第一段第二段已经完了，是不是？